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多个月之后呢，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3月11号的时候宣布新冠肺炎大流行，而欧美的疫情是大爆发的一个状况，我们国家因为超前部署的关系，防疫的成效呢是受到国际的肯定，但是呢在疫情全球快速的蔓延之下，四周的病毒环绕一个一个的国家地区沦陷，我们台湾要如何的阻挡病毒的入侵，守护台湾这块的一个土地，真的需要大家的配合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是在我这样的单元当中，要带大家一起来对抗武汉肺炎大作战，了解一下新冠病毒的特性还有防护的措施。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公益公关委员会的主委，也是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副主委温志群，博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志群主委早安。
早安早安，伟华姐早安，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早安。
早安，在这里呢趁着我们的志群药师来到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我们全国的药师们表达一下感谢哦。自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哦，药师们真的是辛苦了，承受了许多的一个压力还有情绪，但是呢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守护我们的国人哦，药师们受了许多的委屈哦，真的也希望大家可以收起情绪，然后多一点的感谢哦。那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也让大家更认识了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服务，还有药师的一个专业。社区药局真的是我们的好邻居，
真的真的。在社区药局上面，我们这一次不管是台北市药师公会，或者是药师公会全人会，全台湾的药师们都坐着第一线，帮我们防疫做第一线的把关，也提供最好的服务，在口罩上面呢也是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协助。那我们的药师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不管是从包装或收口罩，然后到发口罩，
是
中间都有许多的环节，比平常我们需要花的时间完全是公益性质在帮助，
是
也请大家多一点耐心，我们药师们是真的很有诚心，也非常有耐心在提供这样子口罩的一个服务，
是
希望能够在防疫上面能够做好一个最好的守护者的角色，
是
也在这点上面也希望是我们全国的国民们能够把你们最大的耐心跟我们的一个感谢心，帮我们的社区药局们然后做一个最好的沟通。我相信我们的药师们都是非常有耐心的，
是
也花了比平常多许多许多的时间，在他们其实平常都是在做药师调剂的工作，而不是在做一个口罩发配的工作，
是
我们都是义务性质在帮助的，
是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次口罩事件上面的配合，真的非常感谢国人的帮忙。
是刚刚志群药师也特别的提到了，药师们真的是特别拨冗的一些额外的时间，甚至是增加了他们的上班的时间，好来做这个发口罩的一个服务哦。不是民众在排队的时间或者是开始发放的时间药师在开门哦，不是哦，我发现我们自己那边的社区药局的服务的方式就是他提早开门了，和提早开门之前他们在里头已经先做好了一个分装，然后每个人就是 安排好那个一个他们的一个工作，好，比方说有一位药师，像我们那边是比较大型药师的话，有一位药师就负责就是一般的民众的一个药物的咨询，好，那另外一个药师呢就负责的就是收这个健保卡，或者是没有零钱的赶快换零钱，
是
另外一个药师就开始就是健保卡给他的时候就开始插进卡中，
是是是，
做一个核对 key 上资料，
这还是比较多的药局。
对
对，那如果是单点的药局，就是一个人的药局的话，其实你可以想想他那个工作量是非常的繁重的，
是
平均起来如果真的一个人药局可能花个接近四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嗯，
然后你要想这四个小时他就全部都要花在口罩，而不是在于说药品上面的调剂，对药师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压力，而且你要想，今天如果是你只有一个人的，我们就把它想成一个人的商店好了，结果你的商店前面每天都排满的人，在你还没开店之前就排满的人，然后你每天要承受的压力有多大，然后而且也希望能够服务好这些人，然后能够达到最大的效益，所以这些虽然说每一个都是滚动式在把一个效率达到最高点，那最好的效果，但是在这上面其实花起来的精神跟人力，跟工作的时间都是非常多的，非常大于平常的，
是没错哈。所以大家在领口罩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对于我们的药师表达一下感谢哦，不要有太多的一个要求，说的是额外那个很奇特的要求，你知道吗？这群药师，我最近看到新闻，不只是说可能口罩挑颜色。
是
哦，最近又说那个口罩的那个可以让他先摸一下吗？他口罩挑厚度，什么要求都有。
这个我是希望，其实我们最主要口罩的口罩，就像我前几次讲，口罩最主要还是在保护自己的一个效用嘛。
对。
那花纹当然是说，当你如果有得选的时候，当然是是可以选。但是那是在防疫之前，现在是非常时期，也请大家尽量配合，毕竟你多选的颜色就会可能第一个可能影响到其他排队人的时间，
对，
第二个也许也会影响到我们药师其实在做处理等于是调剂药品上面的那个效率，因为其实要在社区药局上面扮演一个最重要的角色，还是在于是说药师服务，
对，
不管是调剂或者是药物咨询，这些能够提供给国人最好的一个药师上的服务，那这其实他在做口罩这些，其实已经把这些工作时间分配掉了，然后他等于是多花了很多时间来做这样的事，
是，
其实对药师来讲，其实是真的压力很大很大的，也请各位国人多多见谅，
是没错哈，所以我们的药师全体下来做配合了，也希望我们的国人能够遵守一下相关的一个规定，
对，谢谢，
对对，好，再来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志群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就是对抗这个新冠肺炎大作战呢，我们对于新冠病毒的一个特性和防护措施，真的多一点的认识，多一点的了解呢，我们就能够更确实的做好一些的防护的措施，守护我们自己的健康，也守护我们台湾这块的土地呀，真的不要再啪啪走了哈，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台湾是最安全的，周围真的是病毒，如果是敌人的话，敌人环绕啊。
我们现在真的可以这个时候跟大家宣传一下这块宝岛，世界的净土。这个我真的觉得，我们其实相对于在我们在接收到外面讯息的很多，有些很多我们台湾的国人很多都旅居国外的嘛，其实他们也感受到，真的我们国家这一次在整个全世界的疫情上面做了一个领头羊的角色，真的是，这是一个净土，真的是毋庸置疑的，
对，
真的非常，我们的防疫措施做得很超前，我们现在确诊病例跟整个的得病的比例也是算蛮低的，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来看，我想说用数据来分享哈，可能会不会大家比较有感，对，我们现在以数据来看的话，现在可能全世界到3月15号为止啊，现在已经遍布了139个国家，然后总共已经16万6千人的一个确诊，死了多少人呢？死的已经有6489人，
是，
哇，这个死亡率啊，已经从以前出估的不到2%，现在已经变成了3.9%，
是，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因为在 SARS 那时候，不知道大家还知道 SARS 那时候总共是8078个，全世界总共才8078个，然后有792个人死亡。那时候的这个，你要想，那时候8000多个人就造成了这么大的恐慌，世界的一个大危机。
嗯，
那现在呢？其实你想想看，数字已经变成了几倍了？20倍。
嗯。
有真的比较有感
因为已经到十几万啦。
对啊，
而且这还是那个3月15号的数据哎、欸，对不对？
大概这两天应该又增加了，
增加
对，所以这个数字还要再往上提升，因为我是从直接从世卫组织那边调出来的。
嗯 嗯， 嗯。
那这个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啦。
嗯、
那这个我想，不管是大家的健康上或经济上的危机是。可预见的，也是非常危险的、
嗯、是。
那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台湾的，台湾现在到昨天为止啊，已经有67个人确诊，
对，
一人死亡，
对，
那我们死亡率大概是 1.7，
嗯，
那大概是低于全球的，非常低于全球。但是我们一个我们最值得骄傲的是，就是我们的确诊案例啊，我们每十万人的得的比例是小于0.3的，这是大概全世界都是几乎是确诊的国家里面是几乎是最好的，
嗯，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数字。那也是因为我们，我想也是政府在有超前部署，在防疫上面有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措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大家真的要珍惜这块净土。
对，
那我也是觉得是说，当大家如果能够尽量的减少我们与病原菌接触的机会。所谓病原菌接触的机会，当然是我们既然是净土，那可能外面可能目前相对来讲，可能感染的机会稍微高了一点。而且我们除了以中国是比较早发生的，然后到现在，他们现在还是有增加，那他们是最早发生的嘛、
嗯。
那其他的国家现在最主要，欧美现在才开始比较属于一个大爆发的阶段。
是。
那我觉得。建议是，如果不是在就是商业上，我们必须的，我们要去出发，然后去商业，我们必须要去合作的公司，或者是公司派你出去，尽量能够减少去当地旅游的，尤其是现在已经很多都已经发3级旅游警示了，
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是
第一个，你可能你出去，你可能没有办法。享受到一个很好的旅游品质，因为现在当地可能很多去了，搞不好人家也把你算了要隔离14天，你去了14天、
啊，
对。然后呢，不好意思，如果你真的回来的话，再14天，因为现在看起来越来越多，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对，你就一个月就没了。
对，
而且去了当地的话，没有调查好，可能去到当地，可能当地的物资或其他的防护措施，都不够、
嗯嗯，
也不好买。
是。
那据一些在欧美的朋友讲，其实他们的物资已经非常缺乏了，
嗯，
因为察觉性比较警觉性比较晚了一点，所以可能大家抢的比较凶、
嗯。是。
所以这点上，在这点的上面，真的是建议大家，三思而后行，因为你如果。出发了，第一个你可能没有达到你想要玩的，玩的目的，好，旅游的目的。第二个呢，请记住，我们现在三级警示回来，现在是说，如果你出国回来，可能你没有隔离费以外，你还要付加征，我们的防疫费用，然后还有相关的惩罚，所以请大家三思而后行，也千万要。当你要去哪个国家的时候，查一下旅游警示，
是
跟稍微了解一下当地的疫情有没有可能在爆发。因为只要当地的政策一改，你可能就被滞留了。
嗯，
哇，这就被人球咯，因为这个很恐
封锁，
这很恐怖哦，这非常恐怖。嗯、因为你看在，在意大利就说封城，马上最后一班车连车都搭不到。
对，
那这个是一个，我想今天好像是法国也开始了。
嗯，
然后就金三行也开始了，所以你今天如果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要注意当地的情况。
嗯，
这是可能以前比较不需要注意到的地方，这一点请我们的大家民众们要多多警觉。
嗯，
那我举自己的例子好了，可能我们自己像这一阵子，其实三月上面，我们二月、三月上面，我们几乎就有已经有2个公出的。 公出的行程，那也是都预定了，也是因为这疫情就得忍痛取消，最后还得赔定金。可是我觉得定金的部分是小，那我觉得这个是在于是说，如果你能够减少感染机会，第一个保护自己，
嗯，
第二个保护周边的家人或朋友，
嗯，
第三个降低我们的社会成本。其实今天我们知道任何一位我们的国人回来如果确诊了，那我们是其实大家要想想，其实我们是用许多的社会资源跟我们大家的医疗资源在帮助他。
是，
那如果人越多的话，我们的确诊人越多，我们的医疗资源其实会相对来讲会负荷重，那对我们医事人员来讲的需要付出的心力跟精力或时间会更多。
是，
对啊，
没错。其实现在在这个欧美其他国家啊，包括了中亚啦，或者是这个北非的部分，整个疫情都非常非常的一个严峻哦。我记得我们自己国内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其实很早，应该在二月初吧，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就
没有不断
在呼吁，
一月底就已经在做了，就已经
成
立。对。
我们在呼吁的那个事情就是能够不出国就不要出国。后来没多久之后，我们的那个指挥官陈时中指挥官就说了，那个长途飞行非常的危险，
是，
对不对？而且从最近整个的一个确诊的一个个案当中，绝大部分超过半数以上都是有旅游史的哦。
对，尤其是昨天，
对对，
昨天的非常明显。那我会觉得现在其实我们在本土上面已经稍微的有比较控制住，但是我们政府是以最严谨的精神在看待这件事，那所以在现在看起来是境外移入，尤其是国外的疫情现在看起来正是有一点大爆发的现象，
而且他们的大爆发是无法控制，
对，
对不对？所以刚刚我们志群也特别的提到了，就是他们整个的人数的上升之外哦，封城啦，或者是锁国啦之外，物资的抢之外哦，他们的医疗资源是无法去负荷这些的确诊的人数，甚至是根本就不筛检，所以整个人数我们就觉得说它是有很多黑数的存在的。
是，没错，我们举一个例好了，现在可能像欧洲已经是十几国已经列三级旅游警示，那中东也是六七国，
对，
然后连非洲都六七国，所以你现在算一算，我们把它随便加总起来，已经是二三十个国家，这是刚刚念完的，还不包括亚洲的，
对，
所以你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已经是非常多了，
四十几个国家跟地区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所以请大家真的不要轻忽了这次的疫情，我们以最严谨最谨慎的心情去对待它，这样子才能够把我们这块净土守护的最好，也确保大家的健康。
是的，要不然我们听到佛系防疫我们都快吓死了。真的，你去看到其他的国家发烧，你自己在家里头自主健康隔离，自主隔离哦，那个医院都不收的，你想想这样子的疫情怎么会控制得住啊？也没有得到好的治疗，其实生命是暴露在危险当中的。
对，这是一个比较，我个人是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啦。可是我觉得这种佛系防治应该在致死率很低的疾病才比较有可能，然后再来是非常强力的，你的免疫系统大概都能控制。我们举个例好了，就是说比较非致命性的流感。那有些人就有些人会相对来采取这样的态度，可是我觉得这次的疫情看起来，你看哦，SARS 的致死率是10% 嘛，对，那如果是这个从之前 1.7 然后到现在已经持续往上升，
对，
那如果到 10% 的话，你还认为它是轻忽的，这是非常 minor 的吗？我是觉得不是一个致死率低的。我们的流感的大部分的死亡病例虽然其实全世界蛮多的，但是是因为它基数大，而且大家得的机会高，然后再来是大部分都是并发症，然后再来是它比例低，所以会让你比较相对于无感，就是它可能都是零点几或0.0几的死亡率，所以这个是一个跟你现在哦，随便我们举个例好了，可能十个人我就觉得哇，现在我就一个人得了就死亡，跟我100个人、1000个人得了才几个人死亡，你觉得这个是你会感觉会一样？不可能，
是
你防护措施也不一样，然后再来是你得到的 症状是不是有没有那个有没有解什么治疗的药？
嗯，
这差很多。像我们现在流感又有他们福禄了，又克流感。
嗯，
那现在我们不要忘了，现在冠状病毒类的，不管从 SARS、MERS 到现在的新冠病毒，目前都是没有药的。
对，哎，这种研发从那个我知道 SARS 那段时间的时候有在研发，后来好像没了之后，他们就中断了。
哎，对不起啊，这个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以前有刚好在有幸在那个时候刚好有做一些研究、研究的文献啊，我自己有发表一些文章在那时候。其实这个不是因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做，而是在于是说，这个当你开发了一个相关的药物的时候，在做这上面本来就一个比较长的历程，都可能会从比较所谓的试管外，就是 in vitro 的部分，然后一直到可能 in vivo， 然后再到人体试验，然后到临床试验这些等等。很简单，你现在怎么去做临床试验？因为我们 SARS 那时候就已经是只有一年的时间，而且那短短的时间大概就度过了。然后而且再来是做那一个病毒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所以防护等级要非常高。那做了以后也有增加感染机会。我们那时候我们国家就有一位非常牺牲奉献的那个上校，中校，对，他有得了刚好在做实验的时候得了一个 SARS 的感染嘛。那现在他也是，我觉得他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时候算有幸跟他合作，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他已经是非常严谨做事的，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小心。那我觉得他也花了蛮多心力在筛选那样子的一个我们的药物。那实际上可是当做这个事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可能的危险机会。那我所以在这上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从实验上面这个东西必须要非常高规的去做。那用真的病毒去做，那第一个真的病毒就可能外泄，就像现在大家会怀疑可能武汉就是刚好有之前有做这个，但是这个没有什么证据显示是不应该这样讲，说当你有证据的时候比较该讲这样的事，但是真的有病毒在那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有可能是有机会去人的感染或者是外泄感染，因为可能处理清除清洁杀菌的不完善不全，就可能会泄露这样子病菌嘛，所以这一个是有这个可能。好，我们回过头来讲，就是刚刚讲说，所以在这个前提下，你在做病毒的药物的开发的时候，要么就是用替代性的，可能就是没有用真的病毒，可能用一些特别的替代性方法，先做了一些有效的东西以后，然后再去用真的病毒再去做检验，检验完了以后，可能在动物实验上面再做了以后，才到真的人体实验去做。可是真的也没有办法做人体实验，只能有可能在动物实验上面做。在动物实验上面做，其实大家也会害怕用真的病毒去做。
是，
对，台湾能够真的用病毒去做的实验室并不多。这个呢，我觉得做这个实验的人，相对来讲，心理和身体还有精神压力都是非常大。
是是，所以我们现在所以志群药师，我们对于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防治的一个部分，治疗的部分呢，当然药物正在研发，可是会觉得将来有可能还会落入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它还是有一些危险性，或者是它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可能就是就没有了，也没办法做一些人体试验嘛，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我这个人我比较这一次我觉得稍微比较乐观一点，说我认为药物是有机会开发出来的，因为当你的人数多了的时候，而且又没有药的时候，是有机会把中间的过程缩短，然后大家也当你没有药的时候也会愿意用新药临床试验，就像瑞德西韦这一个齁，这一个大家只有一例治愈了，结果全世界都在研发它，
对，
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因为一例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那但是现在看现在我记得今天的新闻已经开始在做临床试验，
那个疫苗，
对对，疫苗对，疫苗在做，疫苗是风险性比较稍相对来讲应该理论上会比较低一点的。那瑞德西韦这一个我们好像也是在已经有接受美国 FDA， 我们也在台湾会做实验，就是说可以专案进口。那我是觉得这一块上面是应该能够有比较好的进步，因为当病患数多的时候，那我们这一个的确可以提前提早 甚至就是加速我们新药的开发的阶段。那
包括了像是疫苗的部分，对不对？
对，疫苗的部分也是。但是还有一个，刚刚您在讲说，哎，是不是这一次就是，结束了，我们又没了？
对对。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要有一个概念在说，就是说病毒基本上没有办法，几乎常常都没有办法完全消灭。
嗯哼。
冠状病毒它的种类很多，
嗯，
然后在我们的人的周围环境上面其实蛮多，尤其在动物，
嗯，
所以这上面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杀光光的，
是
那。而是在于说，这病毒有可能下次会卷土重来。
嗯，
就像我们 SARS 在17年前，2005年是 MERS， 然后现在是2015年，对，2015年是 MERS， 对，然后现在是2019嘛，对对，新冠，
他们都属于冠状病毒，
对，都属于冠状病毒，对，所以这一个就是说，它可能会因为病毒的变异性本来就比较大，所以它可能哪一天又变成一个致病率更强，或者是。致死率更高的一个病毒也难说，
嗯，
所以现在我们至少我们这一次如果有机会能够开发药物跟疫苗的话，
嗯，
那对于下一次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围堵这个病情就会比较好，尤其像我举个例好，就像我们的流感病毒，
嗯，
常常会跟你讲几价几价，然后我们的测试它是哪一个类型的，有时候
A 型 B 型或者是什么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们会调整它里面的一个，嗯，里面它的蛋白质的模组，
嗯，
对，
嗯，
对，
嗯，
不同蛋白质的一个疫苗的模组，所以这样子我们能够针对不同的病毒来发展疫苗，
嗯，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事，
嗯，
那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在这一次能够针对于冠状病毒，我们能够全世界开发一个真的比较针对于冠状病毒比较有效，就像我们当初开发的客流感一样，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敢说万用，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有武器对付它，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比较能够有可能发展的方向，啊，
是，所以我们这边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哦，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研发可以对抗这个算是冠状病毒它的一个武器，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像是疫苗也好药物也好，哦，
是，
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聊得非常的多，从这个希望大家不要再啪啪走那有一些的东西对于新冠病毒的认识的部分，哦，今天来不及提及了，不过我们下次有时间可以再请到志群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哦，
嗯，
那目前好，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在这个疫苗的部分正在做人体的试验，药物还在做一些的研发，哦，那当下我们的防护措施，我们除了等待药物等待疫苗之外，哦，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请志群药师来给大家做提醒了，哦，除了不要乱啪啪走之外还有哪些的防护措施希望带给大家的？
好，我想防护措施这部分，啊，我觉得针对于几个点，啊，几个基本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既然都叫防护措施了，所以我会觉得保护自己应该是最起码的吧，但我想大家都会去保护自己，那正确保护自己的方式有什么，就是可能我们就是要正确的方法的勤洗手，
嗯，
那什么是正确方法勤洗手呢，就是我们基本上用肥皂洗手，然后要用政府宣导的措施，把基本上一个概念就是尽量把你手部清洁的细部部分都要能够用肥皂把它清洁到，
嗯，
然后要冲洗干净，那这个是一个 最基本的，
是，
再来一个是量体温，
嗯，
谁这个因为病毒很小，你怎么样也很难说是不是自己有可能会得，再怎么样防护措施都有百密一疏的部分，那至少我们在量体温上面可以随时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
虽然说现在我刚刚没有提到说体温不见得是这一次新冠肺炎一个唯一的一个就是可以，假如说我可能发烧你就一定得的机会大，
而
且 对，但是问题是他有一些少部分人是不发烧，但是他是有病菌感染的，就是他是对无症状的一个患者，
嗯，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有发烧，所以我建议量体温还是要做，
是，
然后顺带一提就是一般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在用额温枪，我记得在 SARS 那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没有什么额温枪，
对
对，那这时候大家都用额温枪，额温枪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额温枪的通常精确率不会像耳温枪那么高，
哦，
因为很简单，就是它是隔着空气，所以要正确的使用，所以它有一定的距离，
不能太远，对不对？
对，那所以有些人他可能量的距离会影响到他测的，
是，
然后再来是医疗等级跟工业等级是有差的，所以 大家记得有时候就是稍微如果是量额温的话稍微注意到它可能偶尔会偏低，
嗯，
所以大概在最好是能够量额温的时候稍微注意到你自己有那只耳温，拿一只耳温枪或者其他量量看它中间差距多少，然后在一定的距离上面闻量，对不起，然后能够让你的精确率能够提高，
嗯嗯
所以这一点是要注意的。
嗯，
再来是正确的佩戴口罩。
嗯，
这个就是我想在之前几次我都讲的蛮多了哈。然后再来是选择正确的清洁剂来清洁手部，还有可能感染处。然后再来第二个是保护周边的人。那除了佩戴口罩以外，其实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再来是我们还有减少出国，
是
保护自己，保护别人，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减少聚会，
嗯，
减少在密闭空间的逗留，尽量去空旷的地方，保持所在地的通风，
嗯，
然后记得看病、陪病、探病都要佩戴口罩。
是，
然后还有一件事跟大家呼吁一下，我们现在因为医院的群聚的效益比较大，如果有慢性处方签的人，可以尽量考虑去我们的好朋友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药局去领取。也在这边正式的呼吁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前往我们社区药局领取，减少感染的机会。那再来是第三个是清洁周边环境，就是在家里的部分，希望大家在环境清洁尽量用漂白水，稀释漂白水100倍来稀释，然后再来是清洁完用清水去稀释，最后手部清洁就用 70% 酒精。谢谢大家。
是，了解了。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志勋药师的一个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分享下去了，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药事服务了。谢谢志勋。
好，谢谢大家，谢谢伟华姐。